我们上次在结束之前，用了一段时间，很快的跟各位讲说，我们修学佛法，第一个就是要什么？假设我们现在了哈，出发心学佛的第一个就是要修学对佛法的信心了。我们说到对于佛法，我们说发心要学佛法嘛哈，发心我们也说到有三种发心。第一个是什么样的发心？五乘共法的发心，那发什么心？真上身。什么叫真上身？这一生还有来生都比现在好，那就真上身心了哈。像真上身心，这一生或是来生比现在都好，但是他所生的真上呢？真上在什么？人天有没有出三界？没有出三界嘛，所以它叫五乘共法嘛，吼。那第二种发心是发什么心？出离心，出离心就已经出离什么三界了哈，人连人天也出离了哈，那就是出离三界了啦。还有另外一个发什么心？菩提心。我想在座的都是发菩提心了哈。那发菩提心呢？发菩提心跟发菩提心，我们说是什么？是大圣不共法嘛？哈，这样他发菩提心跟发真上身心，还有发出离心有什么不同？它是两者的统一啦，哈，世间跟出世间统一，为什么？菩提心能够叫做世间出世间统一啊。那我们一般讲说大圣是什么？生死即涅槃嘛，哈，生死又世间呐、啊。在世间当中，就在生死当中，就是在三界当中了，哈。那三界就是生死轮回嘛，在三界当中怎样？在三界当中，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哈。在三界，在生死当中呢。所以生死即涅槃嘛，哈，所以能够在一切法空中怎样发什么心，大悲心呐，所以才能够在无量劫的生死当中呢救度众生嘛，哈，就这个差别了。这样千万不要以为这样说，我发，如果假设我现在发真上身心，这样我就不相信。不相信出离心，不相信菩提心，不是这样的意思哈。我们学佛的人一定是信佛法，这样理解吗？学佛一定，因为我们一皈依就是什么？皈依三宝就是信三宝嘛哈。三宝佛法身，法当然不是只有什么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了，这一切法，佛就是一切法嘛哈。我们佛弟子一定是相信一切法，一定相信什么三乘共法、五乘共法、大乘不共法都相信。但是说现在我们说发什么心？譬如说我发真上身心，我发真上身心就是这一生、来生都要比现在好。我发这样的心，我就要让我发这样的心不是随便发发的。我相信佛法的五乘共法，不是我相信就好，不是这样嘛哈？要照着五乘共法的法去行，这样理解吗？才能够达到五乘共法的功德。这样我要照着五乘共法的法来行，我一定要对五乘共法有信心，我行起来才有力量。所以信为意，意义为情，意，这样理解吗？所以我说我佛法很好，我相信佛法很好，我相信佛法，我现在学佛法，我一定来生比今生好。不单单是这样，我这样相，我说发真上身心了、啊，不单单是这样而已哦。我一定要让，一定要根据五乘共法的行去行啊，要去行，一定要对这个法有信心，我才会去行的长远嘛，哈，行的久嘛，这样理解吗？啊，行五乘共法的心。不是说我对三乘共法、对大乘不共法就没有信心， 都要有信心，对佛法都要有信心。但是佛法有各种法门嘛，哈，各种法门，我们对各种法门都有信心。只是我现在都要找一个法门，弃我现在的机，或者说我愿意学的这个法门，我们去学嘛，这样理解吗？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了哈，不要误会说，哎，我发真上身心，我就其他的就不信，包括一样哦，发菩提心，不是不信，不是不信五乘共法的心哈，不是不信，也不是不信三乘共法哈，一下能起上，一上能摄下，只是用大乘不共法是怎样用，就是说我们假设大乘不共法也有不同的修行方式嘛哈。菩萨道也有不同的修行方式啊，有易行道，有难行道等等的。当然是我们说人菩萨行，一下一上能摄下是怎样呢？一上能摄下，就是说行人菩萨行也能够摄一切的五乘共法的功德，也能够摄三乘共法的功德，这样理解吗？菩萨啦，大乘不共法是这样的。尤其是人菩萨行更是这样哈，什么叫做以人菩萨行来摄五乘共法的功德跟三乘共法的功德是什么意思呢？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好像说假设说我们说人菩萨行是要行什么，要成佛的，就好像五百由行要成佛嘛哈，成佛的路，就是说假设说第一百由行是人天圣的，第三百由行是什么二乘的啦哈，二乘的中途站啦，二乘三百由行，我们一般在经典有这样的譬喻嘛哈，三百由行。如果是人天圣的呢，发人天就是正上身心呢，他是怎样呢？到了第一百由行的那一站呢，他就下车了。理解吗？他到了第一百站，因为人天嘛，什么叫下车，就是他的来生会比这一生好，他就在这边下车了嘛，就在享受了。那什么叫三百由行呢？二乘到了三百由行的地方他就下车了，就好像入灭了。那人菩萨行是怎样呢？人菩萨行是他要摄人天的功德，也要摄二圣的功德，摄他的功德，但是他不下车，这样理解吗？他没有下车，他直达，就像同样都是五百游行，五百游行当中有很多的车道嘛，哈，有些车道他会下车，他这个车道他就是要下车，但是在同样五百游行当中有一个是什么？直达车，他不下车，但是他有没有摄功德啊？人天二圣的功德有没有摄啊？有，只是他不下车，这样理解吗？那就直达的。为什么用人菩萨行能够摄人天的功德，也能够摄二圣的功德呢？这样来看哈，若以人菩萨行出发心的人菩萨行是十善，十善菩萨，十善菩萨，十善本身就是什么？人天善的嘛哈。但是十善就应该摄人天功德了哈，但是菩萨发心是发成佛的心呢？成佛的心是什么？出离了。成佛本来就是出离三界的嘛。佛跟阿罗汉跟圆觉都是出离三界的，只是佛怎样？佛更有大悲心，大悲心是什么？要摄一切众生共同什么？住无余涅槃嘛，哈。那只是生而二圣呢，重在自己了，重在自己入涅槃，差别在这里嘛。但是佛要摄一切众生，也要是什么入无余涅槃呢？也是一样要出三界嘛，这样理解吗？所以也可以摄二圣功德了。在这里主要是要跟提出来，主要是要跟各位讲，千万不要误会了哈，不要误会了说，发三种心。如果发某一种心，就其他的法就不相信，不是这样的哈。佛弟子一定一切佛法都相信，这样理解吗？只是一切佛法都相信当中，我们总是要现在，我们总是要依着一个 法门来修嘛，哈。什么叫一个法门来修？至少是说，是发什么心来修？发菩提心来修，还是发出离心来修，还是发真上身心来修？最先要决，要先厘清，我到底是要发什么心来修？这样理解吗？这点非常重要哈。这样的话，所修的一切功德才会往那个方向走。这我在上节课说的很清楚了的哈。同样发，同样发菩提心，我们还可以再分呐、啊，再分，那还要再分呐、啊，看我们要用什么来，什么方式来修菩萨道。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至少现在要先去厘清，不一定说马上就厘清了，不是说我现在马上讲，各位马上就要去厘清，不是这样。讲了之后，如果以前没有想过，讲了之后就要细细的去思维，去思维了哈，去思维抉择，这一生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学佛？就至少有三种心了哈。当然，这三种心不是说我心，不是说哎一决定之后就永远不会改变，不是这样哈。至少我们要有一个现在以现在的程度、现在的因缘决定一个方向，依着这个方向去修。修了之后，我们可能程度更提高了，我们可能会变，但是这个变呢，已经是根据我们现在修行比较有亲切的体会，根据佛法的标准来去修行，比较有体会之下的转变，那不一样。这样理解吗？一定要现在就要依着佛法的方式去修。修了之后再转变，那个才是什么？才是有扎实的转变。这样理解吗？菩提心可能我没有转变，但是我对菩提心的信心更强。那就是一种的什么变化了。或是说我对菩萨道有不同的菩萨道，我可能会转，那就是真的依据佛法得到佛法的受用之后再转的，那就不一样，那就不会否定前面的，不会否定前面的转。如果否定前面而转的那一种转、哦、坦白讲有问题，这是有问题的。如果从方便道而转成就近道，从方便而至就近，那一种就对了。这样理解吗？佛法是甚深复甚深，本来就要用从方便而至就近嘛，哈。只是这个方便有正方便，有异方便，这样理解吗？佛一说法哈，不管讲什么，一说法本来就是一种方便，这样理解吗？因为在讲高深的法，一说出来也是一种方便。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体会哈，这样我们来学佛，我们才不会什么慢心呐、啊，才不会排斥它。但是不排斥它，不代表我们不抉择，这样理解吗？要抉择，但是能够怎样含种？那一种的含种不是什么，不是大家混为一起的那一种含种，而是放在佛法的甚深广大无比当中呢，把它各自放在它各自应该有的位阶，应该有的位阶。小就好像世间小学就有小学的位阶，国中就有国中的位阶，高中就有高中的位阶，不会把研究所博士的位阶跟小幼稚园混在一起嘛？不会嘛？这样理解吗？但是不混在一起，但是能够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到大学，世间法都要这样了，何况是佛法？这样理解吗？真正了解佛法的富贵广大、深广无比的话，就不会说，哎，为什么要把佛法分成方便道、究竟道，要把分成三乘共法、无上共法、大乘不共法等等的，就不会这样的把它嫌弃这样的说法，反而会感叹感激导师把它分析得清清楚楚来，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怎样依方便道究竟，能理解吗？这点我们要细细的去思维观察哦。 否则我们说佛法甚深广大无比，可能未必是真正的信受哦。好，讲到这里我们就回过头来了，我们就来讲今天的了。我们翻到48页，接下来举菩萨为证了，之前是举佛为证还有声闻为证嘛，现在就举菩萨为证。我们一起来念经文。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习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佛。佛言：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在燃灯佛所，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有听过了哈。燃灯佛所我们一般是把它判为什么呢？就是在第二大阿僧祇劫期满了哈。第二大生期劫期满，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福心菩提嘛，不是明心菩提嘛，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证无生法忍的菩萨啦，就是七地或八地嘛，这无生法忍的菩萨。这个的具体事缘，请各位参考了哈，参考本文啦，还有包括注脚了哈，还有再包括注脚，都有注脚44都有说明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关于比较大家能够就自己看就能够看得懂的这一部分，我们可能在课堂上就不会花太多时间了哈，因为时间也不够了哈。那不过注脚也引得蛮多的哈，自己可以各位可以去看了哈。那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在燃灯佛所的时候呢，世尊呢是非常虔诚的哈，碰到佛他就看到佛要走过的路上哈，有一滩水，他马上就俯身了哈，把那扇法铺在那个水上了，让佛这样走过。佛就为他受记，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是在形象上看，在外表上看是这样哦。那时候世尊呢，他是怎样的？已经，他那时候是在内心发出来的尽信，而那样的尽信，内心发出来的尽信，不单单只是我们讲的信心当中的前面的养信啊，或者是顺信信顺，或者是信忍信求，不单是这样啦，而且已经要大证了齁，就已经无生法忍，已经二大阿僧祇劫期满，从那样的证当中产生出来的虔诚，这样理解吗？那不一样了，所以佛陀会看到这样，不是只看到他表面上说，把头散在那个污水上，不单单是看到这样的信心，而是看到啊，原来从内心发出来的无生法忍的那样的而来的信，所以为他受记了哈，受记，就在经典说，我在那个时候，佛说我在那个时候有法可以得吗？他就说没有一个无生法忍可得了，无生法可得。得无生忍只是什么随世俗而说了齁。实在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无生法可得，没有了齁。不单单是实在的生灭不可得哦。不生不灭也不可得哦。我们不要说十生十灭不可得，这样的话不生不灭就可得，其实不生不灭也是不可得了齁。所以我们一般讲什么空亦复空。所以说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在 毕竟空当中啊，生死不可得，涅槃也不可得，生灭不可得，不生不灭也不可得，一切言说细论皆灭。如果说还有法可说可得，那不是正于圣性了，而是落入邪见魔道了，然后。好，既然得无生法忍是随顺世间说的哈，实在是没有无生法可实有无生法可得，是没有这样的法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严禁佛土，我们来诵经文了哈。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佛爷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好，翻到下一页。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生清净心，不因住色身心，不因住身香味触法身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所要做的事业是什么？得无生法忍之后，他又不入涅槃嘛？哈，得无生法忍是无住涅槃嘛？哈，这样不像二圣一样入涅槃，他无住涅槃，无住涅槃的话，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眼土熟身了，哈。庄严佛土，成就众生，这纯粹是利他的了哈。那至于我们说这样说到无生法忍菩萨要眼土熟身啊，这里就特别，所以这边特别提出来庄严佛土了哈，庄严佛土。至于经文说庄严佛土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即非庄严，即非庄严不是说不没有庄严佛土，还是一样庄严佛土啦，只是这样的庄严佛土不是实在的有佛土可以庄严，也不是实在的去庄严佛土，这样理解吗？不是说不要庄严佛土了，要跟空相应的庄严佛土。所以导师说要学佛三要嘛，学佛三要要以无所得为方便了。至于庄严佛土，导师在这边有说到庄严佛土了，就是要成佛，要无生法忍菩萨要庄严佛土嘛，庄严佛土那是怎样？菩萨在因地的当中呢，要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他已经要结合共愿共行的菩萨了，同行菩萨行了，菩萨不是 只有自己去庄严佛土了，一定要集合共愿共行的人呢，一起去庄严佛土了。而庄严佛土要怎么样去庄严佛土啊？庄严佛土，如果只有庄严，哦，这个七宝所成，这个自然界非常好，这样就是庄严佛土吗？不是的，佛土不单单是自然界是清净的，而且是在佛土当中的众生清净，这样理解吗？众生也要清净。所以我们说大乘的净土啊，大乘的净土一定包括诸上善人集合一处啦齁。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如果说科学再怎么进步，我们物质再怎么进步，如果众生不能够清净，那些物质的进步啊，反而造成什么？也会造成灾难啊。如果患不均啊， 现在世界如果不均了啊，贫的太贫了，穷的太贫的，穷的太穷，富的太富啊，那会起战争了。所以物质的进步啊，也要什么？也要什么？众生的亲近，才有物质的进步，才有可能怎样？才有可能受用啊！啊、哦，既然在因地教化众生，不是在因地教化众生，就是以佛法来设供应共行的人了、啊、哈。这样菩萨成佛的时候啊，菩萨成佛的时候，那样的佛土啊，是不是只有一个佛？佛就能够成为成就佛土啊？就像现在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成就？阿弥陀佛成就佛的时候，他那个西方净土就成就啊？不是只有阿弥陀佛了哈，也是一样，阿弥陀佛也是供应共行的菩萨。所以阿弥陀佛的佛土是不是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啊？不是啊，还有大菩萨嘛，还有观世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等等大菩萨嘛。然后在因地的时候，就摄那一切的菩萨一起供应共行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佛成佛啊，他的佛土就只有一个佛，不是的，还有大菩萨。嗯，所以如果没有众会庄严的佛土，那不过是思辨的戏论。众会庄严就是不是只有佛啦，还有众会庄严嘛哈。这众会当中很多都是什么佛在因地的时候设的供应共行的菩萨。所以我们看到佛土，我们不要忘记佛土当中，我们一般有说到什么，有我们说到佛土也有什么报土嘛哈，就是佛受用土，佛的受用土当中也有什么他受用土。报土就是什么？就是大菩萨所见的佛嘛哈，报身佛嘛，是大菩萨所见的，就是登地菩萨所见的佛，那就报身佛嘛哈。我们又有分成自受用土跟他受用土啦哈，那是依佛来说啦。他受用土其实就是大菩萨本身的自受用啦。这样理解吗？因为大菩萨他也是随佛在因地的时候共同修行的嘛。佛成佛有佛的报土，大菩萨登地的菩萨也有菩萨自己的菩萨土啦。只是我们现在一般是依着佛来说，依着佛的报身土来说他受用身。否则以菩萨来说的话，他也有他自己的土，菩萨土。这样理解吗？就好像依佛来说是他受用土，他受用身，若以菩萨来说，他就是自受用了。这样理解吗？只是说这个庄严佛土都是随顺世俗地而说的啦，哈，随顺缘起相而说的。如果随顺圣义地，随顺缘起性、空寂性来说，那就是什么？非庄严了，没有实在性，没有实在性的庄严，无自性，那就是非庄严的啦。没有实在性，我们看到无自性就是无，没有自信嘛，哈，这无，那就是非庄严的非，这样理解吗？非庄严只是在说明它的无自性，没有实在性，不是连。如幻的庄严也否定，如幻的庄严是不能否定的啦齁。所以般若经说无庄严，至于庄严呢，对于这个庄严呢，庄严佛土那庄严呢，般若经是讲无庄严叫做庄严啦。如果在华严经那就是普庄严的啦齁，普庄严。它比较接近在什么来讲，缘起幻象来说普庄严。啊，至于般若经呢，说无庄严为庄严，那比较接近在依什么来说？圣义地无自性来说，能理解吗？华严经比较注重在缘起幻象来说，普庄严。这在注脚也放了不少了哈。 各位可以去看了哈，至于普庄严这地方，导师在其他的经文，在其他的著作当中也说到了哈，在注脚当中可以去看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对于佛土庄严，佛土为什么佛土可以庄严呢？因为是无自信的哈，无自信才能够佛土。世界是因为无自信，所以才能够什么转染成净，这样理解吗？要无自信才能够转染成净呢。所以污秽或是清净是无自信的，至于世界是清净或是污秽的，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众生，他的知见，他的行为到底是清净还是污染而决定的啦齁。如果众生的知见清净，由知见而来的行为就会清净，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说才会，大乘才会讲心净则众生净，这不是唯心论的齁。因为心净，我们是由心论，心清净了，就是知见清净了，行为就会清净，行为清净，知见清净，身心都清净，众生就清净了，这样理解吗？我们大圣又说到心净则国土净，心净众生净，心净国土净，因为心净众生就会净，众生净了，国土就净了，这样理解吗？才能够净了，这不是唯心论哈，是由心论。由就是什么？由于的由了哈。由，由心论就是什么？以心为什么？主导，心为主导了哈，叫由心论，不是唯心论。所以在经文当中会以说。不以色身心了哈，就不以色身香味触法身心嘛。如果以依着有实在的六尘，哇，那就是什么？就会造成知见不清净，知见不清净就造成有实在感，就执着，执着那一切就来了哈，有自心见一切就来了，烦恼贪嗔痴等等都来了。所以要什么？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哈，有一切法无所住而生其心。那经文在指六尘，为什么指六尘来说？我这应该是一切法，不光光是六尘、六识等等，都要六根等等都要是无自性嘛。主要是说法尘啊，是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境啊。从这个地方来说了哈，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六尘境了哈。从这个地方来说，从这个地方不生。无所得而生其心，面对一切境都要什么？不依境来生心，不依实有的境来生心，要以无所得。面对六尘境，要以无所得，就是什么？六尘境本身也是什么？无实在自性，由这样无实在自性而生的心，那就是无所得心。这样理解吗？不是把六根都闭上了，不要说诶我闭上眼睛闭上耳朵，不是这样齁。你像面对境界，面对境界，只是面对境界的时候是什么？要以无所得，无所得。或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哇，那糟糕了，眼睛瞎的人，或者耳朵聋的人，或者像外道这样，像外道这样不听不见，那不是佛法了哈。所以我们说庄严佛土，我们不要说以为庄严佛土一直往外，那个佛土是外在，一直往外去庄严佛土，不是这样哦。庄严佛土要再怎么样，要再从清净心当中去庄严佛土。清净心，我们内在的清净心，这样理解吗？那怎么样？什么叫做清净心？ 什么叫清净性？究竟的清净就是什么？不异色身心，不异声香味触法身心，要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才是无所住，才是真正的清净心。这样理解吗？无所住，无所住而生的善心，才是真正的清净。否则我们说善有什么？五乘人天，五乘共法，就是人天善，人天善它还也是善心，但是它不够清净。因为它怎样？是自信见相应下的善。就什么叫自信见相应下的善呢？他就以为这个善是有自信的。我们说过嘛，人天善也有他的慈悲嘛，他是什么？众生言慈，就是有实在的众生，有实在的善法，这样理解吗？不是说他没有慈悲没有善了哈，这样的话他是虽然是善法，但是不够清净，这样理解吗？二乘呢？二乘善呢？二乘还是有善法，他也没有自信见，已经没有自信见了啦哈，已经没有自信见，他不会只持有。他虽然不一定正法空，但是他不会执着实在的法，不会执着实在的法了嘛哈，已经没有执着。但是呢，他重视在什么？独善呢、啊？自己啊哈，独善还不够圆满呢、啊、哈。好，对于我们刚在经文当中的，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哦，这个三句论法哈，是《金刚经》常有的了哈。有的对于这三句呢，他是认做用什么来做解释？三谛，三谛是三谛圆融，那是天台家所说的嘛哈。三谛圆融，或曰三性来示啊哈。三性我们可以讲就是说为识啊哈，三性三无性的那三性啊哈，来解释。或者是耶大乘的简别小乘说。这样的这个三这些说法呢，导师都不取了哈。导师说现在依中观来说，依中观来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哦。所以我之前说过，如果大家有读过，因为现在金刚经有太多，不单单现在人在注释，古德就开始在注释了，不单单是中国在注释，印度就在注释了。如果我们聊我们一起共修过这一堂课之后，大家再来去看各家的说法，大家一定要看到门道，一定要看到不同，否则很冤枉。好，现在依中观来说，庄严佛土，第一个庄严佛土者，那个庄严佛土它是观察的对象，对于这个观察的对象呢，说即非庄严，即非庄严就是说这个庄严佛土的这一件法呢，它是缘起的，是空无自性的，所以叫做非庄严。但是无自性并不是破坏缘起施设，就是不破坏缘起幻有，这没有破坏法的哈。所以事出世间的一切法都是宛然有，既然宛然而有的，就叫做四明庄严。所以随俗说四明庄严所以四明庄严的这个庄严呢，是什么？如幻而有的庄严。第二个非庄严是在讲它的无自性，这样理解吗？性空缘起，缘起性空了哈。所以缘起，只要是缘起的就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所以是缘起的，这叫什么？我们一般讲的空有无碍，这叫中观的空。我们说中观的空是什么？自空，自己就是空的，自空自这是什么？一切法，一切法，我们所现在看到的一切法，包括什么？说出来的无为法，说出来的涅槃，说出来的佛道，说出来的空，这个一切法都是怎样？缘起无自性的， 这一切法本身就是空的，这叫自空，自己就空了，那所幻现出来一切法本身就是空的，那叫自空。啊，有中呢就是他空。什么叫他空？是有些法空，有些法不空。不是说，比如说依他起是不空的，这个不空，这个是不空的。什么依他起上的片计所执才是空的，所以叫做他空。哎，中观呢是缘起法就空，这样理解吗？说唯识是缘起法不空，缘起法就是依他起嘛，哈，是不空，所以是其他的空，所以叫他空。中观的自空就是缘起法本身就是空，缘起法就是一切法咯，我们所知所意的所看到的一切法咯，一切法本身就是空，所以叫自空，这样理解吗？这很重要哦。所以只有中观才能够什么即有即空，就在这一点上，因为有就是空，所以叫自空，那就毕竟空，这一点太重要咯，大家都在讲一切法空哦。所以唯有中观是在一切有当中都是即有即空，一切的有当中，注意听，一切的有就是一切法，在一切的法当中都能够说到即有即空。如果以为是呢，只能够在片计执这个地方说即有即空，他能不能够在依他其有这样的法上说即有即空？不能哦。所以什么叫毕竟空？什么叫毕竟空？这个要细细的去思维，再思维。包括天台的三谛，为什么导师说不是中观的正义？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又在说不离中观的正义？这样理解吗？这真的要好好起大警觉心，好好的思维。为什么这么多人从古以来这么多人都认为不离三谛是不离，是没有违背中观的正义，但是导师讲就是不同，这地方真的要好好的去思维，思维清楚，到底是哪一点，到底是哪一点没有突破，哪一点滑掉了，这一点要好好的去思维哦，这个才能够看到什么叫做自信见的千变万化。缘起所以无性，无性所以代缘，代缘而起了哈，代缘而起。因此，即非的必然是什么？是名。即非就是什么？性空。必然是是名是什么？是名就是缘起。性空的必然是缘起的，是名的必然是即非，就是缘起的必然是性空。这就是二谛无碍的中道。缘起是俗谛，缘起相是世俗谛，缘起空即性是什么？生一谛，那就是二谛，就是空有无碍的中道。大家都在讲中道，但是哪一家才能够真正讲到究竟的中道？包括中观哦，中观当中到底是哪一家才能够真正讲到龙树的中道？究竟空有无碍的中道，若以随便举以轻便来讲，就不能够讲到究竟的空寂，究竟的空义了哈，还不到家，因为它世俗地还是什么，还是有自性，还是有自相的了哈。如果以中观来讲，什么八部，那在三论中就这样讲了哈，八部通二谛，第一谛是中道，第一谛，尤其是什么二谛并观的第一谛了哈，二谛并观的第一谛， 所以导师这样说，法法假有，法法性空的什么究竟空义，假有也不离开性空，要自空了啦。所以说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希望各位在这个地方真的要好好的思维，再思维了。我们说佛法与世间不共的地方就是空义，空义佛法当中有不同的说法，既然各位都是在闻思用闻思的方式入我们，这一点我很诚恳的劝各位了，好好的思维。好，翻到下一页。接下来我们来看得成法现身了，成法现身。须菩提，我们来诵经文了，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佛。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哦，这个现在这个人身如须弥山王，这个不是指一般的身了，那是什么？现在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在明心菩提嘛，是在证无生法忍之后，证无生法忍之后起的什么心？起的什么身呢？法性，我们说法性生身了，就是法性生了，证法性之后所起的身了。那我们现在呢，之前的身都是讲什么？肉身啊，肉身。而肉身所起的生死都是什么生死啊？分段生死啊。那菩萨起了一生身之后呢，就是法性生身之后，他所并分段生死断了嘛，分段生死就是三界生死嘛，三界的生死身都是什么烦恼所成的生死身嘛，那至于所证无生法忍之后的菩萨的法性生身，那是所成的生死是什么？变异生死啦，我们一般讲的变异生死嘛，那不是三界的烦恼生死身哦，那是因为他还有习气嘛，还有习气，还有他的功德还没有圆满嘛，而起的身呢、而佛呢，连变异生死身也没有了啦，因为佛怎么样？习气断尽，佛的一切功德都圆满了啦。什么叫一切功德都圆满？就是一切功德都已经圆满究竟证入什么空寂性，以空寂性相应，一切功德都以空寂性相应的了，断尽一切习气了。八地菩萨烦恼断尽，习气还没有断尽嘛，所以还起变异生死身。所以佛大波涅槃之后，他所应化的化身，应化普无是普应那身呐、无性无是普应的，那不能讲他是生死身的哈。一切他是啊，有生有灭，有来有去啦。但是那佛的身呐、那已经不是生死身的了哈。他是缘起幻象，有来有去了哈，化身有来有去，那不一样了哈。但是大菩萨呢，八地菩萨之后的法性生身呢，他本身还是有生死的，还是有变异生死，这样理解吗？至于无生法忍的菩萨能够如须弥山王这样的大身呢、那是因为怎样？他证法性了啦，证法性才有可能啦。法性相应的身呐、所严成的那个身呐、那才能够成为大，才能够成为他大。如果像我们这个身呐、还有我执吧， 还有我自在所集成的那个身啊，哇，那一定小小的，这样理解吗？纵然我们天身很大了哈，他那个福德所成的身啊，福德所成天身也很大嘛，越来越高大嘛，那福德所成的身啊，他还是有量的福德。为什么叫有量的福德呢？为什么叫有量？因为他还是什么自信见相应的啦。什么叫自信见？自信见就是实在性，就不能够什么，不能够推展。不管它再怎么大多，不管它再怎么多，以空义来看的话，那还是在有相，还是在有量当中啦。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思维哦。这样知道吗？佛法的富贵，佛法的深广啊，一定要透过无自性来去理解，至少我们身德慧闻慧这样去信受，这样理解吗？那才能够真正的把佛法崇高，而不会崇高成像天神一样，不会崇高到像神道一样。世间人一往崇高都往哪里看啊？都往上看啊，都往天看，往神方向去看啊，不这样就没有办法表现出崇高，对吧？我们还没学佛，还没学到真正的佛法，真正的究竟空义，我们的崇高一定是这样的崇高，不要骗人了，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崇高方式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体会到这个，渐渐的这样去体会，才能够体会到《金刚经》所讲的较量功德，跟一切世间有量的，世间有量有相实在自信的，不管它再怎么多，不管它再怎么多，都比不上《金刚经》的一世寂寂。为什么？你要好好的去思维。如果真的在文会当中真的去信受之后啊，以后去诵《金刚经》，哦，越诵越发喜，能理解吗？关于那个四相不会否定的，虽然不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如来还是有三十二相，能理解吗？啊，这样而依着空相应来的理解的三十二相啊，就知道佛法的富贵。在佛法的富贵当中呢，又不执着佛法，至少在资金上是可以这样的信受，而且用这样的资金去行，这样理解吗？啊，学佛实在是太幸福了。纵然我们现在还烦恼深重，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法，依着这样的法来去修学，依着这样的法，让我这样的无闻凡夫依着这样的法去修学，能够看到我们这样的具烦恼的众生，能够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多高，能理解吗？可以这样的看到，就这样的去行，这在文会就能够达到的了。好，接下来来看教德了啦。好，一起来诵经文。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名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翻到下一页。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
而此福德胜前福德，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如仰如佛塔庙，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我们经文上面是以一个大千世界了哈，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大千世界嘛哈，就是一个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来做较量。现在是以什么？以如恒河沙数的世界了哈，就是如恒河沙数的沙恒河了哈。这个恒河呢，不是，就是说恒河沙了哈，恒河沙，而这个恒河沙是如恒河沙数的恒河，这么多恒河当中的恒河沙，这样理解吗？哦，那多了嘛哈，恒河。这样的恒河就已经很多了，因为是恒河沙数的恒河嘛，哈，啊，不单单是这样哦，是恒河沙数的恒河当中的恒河沙，哦，那更多了哈，用这样的七宝哈来布施，都比不上，因为哦，不管再怎么多哈，不管再怎么多，都还是什么有量的啦，都还是有量的。那至于我们看那经文说，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哈，这尊重弟子就好像说，这个是在尊重，是在指在形容弟子啊，这个很尊重的弟子啊哈，那就是大弟子了，这样理解吗？在佛世的时候，就是佛灭后之后，已经佛不在了，就是尊重弟子，那就是那大弟子，这样的哈。那为什么在我们说佛，我们说佛尊重佛，因为佛有大慈悲大智慧嘛，哈，像佛弟子为他建塔，就是舍利塔了，哈，建塔来供养佛的舍利，来表示尊敬，不忘记佛嘛，哈。但是为什么经文在这里？说到有般若法门的，而且说般若法门的人，也要像如佛的塔庙一样，这样的尊重恭敬呢？为什么呢？啊，导师在这边说了哈，我们看这一页的倒数第二小段了哈。要知道，佛在世的时候，我们说三宝嘛，佛法就是三宝嘛。佛在世的时候，三宝是以佛宝为主了哈。佛为法本，法从佛出。我们本来说法是有佛无佛，法都常在嘛。这样为什么说佛是法本，法为佛出呢？佛出不出世都常在，为什么说法为佛出呢？因为虽然法常在哈，我们众生能不能知道啊？不知道。佛说法之后，法才流布人间，所以法从佛出，这样理解吗？从法从佛出来说，佛为法本，这样来理解了哈。所以有佛而后有法，而后有依法而修行的僧了哈。所以佛法僧以佛为主了哈。佛灭之后在声闻时代，就三宝就以僧伽为主了哈。有僧就有法，有僧就有法，因为有僧就能够修行正法嘛，哈，就正见佛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嘛，哈，这样就是佛的法身常在嘛，哈。而且有僧之后呢，就会有什么，各处就会有佛的塔庙存在嘛，哈。那么 声闻时代是这样的哈，以三宝为中心，在大乘呢就以正法为中心了哈，三宝就以正法为中心，有法宝存在，就好像过去有佛有僧了哈。所以般若经呢、啊，我们这个《金刚经》般若经是以法本论，以法为本了哈，以法为本，就是叫法本论，所以要像供养佛塔庙一样的尊敬供养法。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说此般若经典所在的地方，等于说不必一定要看着经卷了哈，不一定一定要看着经卷，只要般若法门在的地方呢，般若法门在的地方，包括说般若法门的人都要如佛塔庙一样的恭敬嘛哈，恭敬供养。我们包括也包括般若本身呢，也有三种般若嘛哈，文字般若，文字般若就比较指向经典了哈。还有观照般若的，观照般若就指行法的人嘛哈，还有究竟般若，究竟般若就指实相了哈。而这个三种最，我们般若主要是指什么？主要是指什么？实相般若了哈，实相般若才是究竟的般若了哈。啊，至于为什么观照般若也能够成为般若，为什么文字般若也能够成为般若？因为文字般若是能够全实相的。那观照般若就是观照它能够证实相，所以依着这个来说，文字也是般若，观照也是般若了。所以在这里，般若经典所在之处，经文的经说经典啊，都是说不必一定要定做经典啊，只是经文只用经典来代表了，这样理解吗？所以不必定做经卷来说了。只是经文本身用经典来代表，这样理解吗？所以有这个般若，就等于具足三宝佛法注释。哦，如此稀有的般若大法，学者应该怎样的恭敬尊敬他？这不再讲别人了哈，又要讲我们了哈，因为我们现在修学般若嘛哈。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